东时间3月25号星期四，北京时间3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拜登总统在美东时间3月25号星期四的下午举行上任以来的首场正式记者会。拜登总统在记者会上回答从新冠疫情、经济纾困到边境安全、强制管控、美中关系以及美朝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在中国方面，拜登总统说习近平没有民主观念，他表示自己曾经直接告诉习近平，民主跟自由是美国的价值观，未来美国将持续关注台湾、南中国海、新疆、香港等议题。此外，他正在重建全球民主联盟，将在美国召开民主峰会，共同要求中国为其行为负责。拜登说这是21世纪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之间的战争。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在3月25号星期四呢，白宫举办了第一场的这个拜登总统的这个首次的记者会。那么在白宫的东厅举办，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只有大约30位的记者能够参加。那么在会上呢，拜登总统在回应关于美中关系之间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他表示说这个是21世纪民主政体以及专制政体之间的战争。那我们知道呢，这两天因为包括许多的服装品牌，包括像是 Nike、Uniqlo 还有 H&M 等等呢，都因为说不要来采用这个新疆出产可能有强制劳动之余的棉花，而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评以及呼吁要来抵制跟杯葛这些品牌。那么这拜登总统呢，在今天记者会上就被问到了说，美国是否会继续维持对中国的高关税，以及在这个强制劳动的商品上面呢会禁止进入美国。对此呢，拜登总统表示说，这些的问题都是必须要来处理的问题，不过呢，这只是美中关系之间非常小的一部分，美中关系呢它以更广泛以及更大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是怎么说的。
I've known Xi Jinping for a long time. Allegedly, by the time I left office as vice president, I had spent more time with Xi Jinping than any world leader had. I spent hours upon hours with him alone with an interpreter.My interpreter and his, going into great detail, is very, very straightforward. Doesn't have a Democratic with a small D bone in his body, but he's a smart, smart guy. He's one of the guys like Putin who thinks that autocracy is the wave of the future. Democracy can't function in an ever complex world.
那这其实不是拜登总统第一次这样说了。拜登总统在之前的另外一次的访问当中呢，也曾经公开说过，他认为习近平的骨子里面也没有一丁点民主。那么这是他第二次是在这样的说法。那么拜登总统呢，同时也强调呢，美国人相信民主、自由以及人权，所以呢，他也公开的也直接的要求习近平以及中国要来维持这样的价值观。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是怎么说的。
Yes, he understands. He makes no pretense about not understanding what I'm saying anymore than I do him. I pointed out to him, no leader can be sustained in his position or her position unless they represent the values of the country. And I said, Mr. President, as I've told you before, Americans value the notion of freedom. America values human rights.And as long as you and your country continues to so blatantly violate human rights,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in an unrelenting way to call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and make it clear what's happening. And he understood that and made it clear that no American president, at least one did, but no American president ever backed down from speaking out of what's happening to the Uyghurs.What'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What's happening in country? That's who we are.
拜登总统说呢，就告诉跟习近平通的那个2个小时的电话当中呢，他就明确的告诉习近平说，美国并非要来对抗中国，而是要跟中国进行非常激烈的竞争。那么美国呢，将会要求中国要来遵守国际的准则，双方要在国际上公平竞争。拜登总统也说呢，中国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领导人，成为世界首富以及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但是呢，他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拜登总统表示呢，谁投资未来，谁就能够掌握未来。 来。目前呢，中国在科技还有许多方面呢，都有许多的投资。他说，接下来呢，美国在1960年代看到呢，美国在这些技术啊研究方面的投资呢，达到将近2%，但是到了现在呢，2021年就却只有这个0.7%左右。所以呢，他说还要把这个投资的额度再拉回到将近2%，才能够确保美国在未来占有优势。拜登总统也强调呢，现在是民主跟专制政权之间的竞争。他说，我们的后代将会研究，在这个时代呢，是民主胜出还是专制胜出。所以呢，现在他要重建美国的全球民主联盟。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We're going to reestablish our alliances, and I've been very clear with them. It's not the anti-Chinese. I'm going to be speaking with 27 heads of state in Europe. And earlier this month, and apparently it got the Chinese attention, that's not why I did it, I met with our allies and how we're going to hold China accountable in the region. Australia, Indi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called Quad. Because we have to have democracies working together. Before too long, I'm going to invite an alliance of democracies to come here to discuss the future. And so we're going to make it clear that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se things, we are going to hold China accountable to follow the rules.
那拜登总统表示呢，还要让这一些的这个国家呢一起来合作，来要求中国要来遵守了服从这个国际的准则。那么包括呢是在这个南中国海方面，还有包括他们已经承诺的在台湾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协议。那拜登总统也说呢，举办民主峰会就是要确保与会的民主政体都是站在同一条线上。那拜登总统所说的这个民主峰会呢，就是之前布林肯国务卿在国会听证时候曾经说过的，在今年年底之前要来邀请各个民主政体的国家到华盛顿来一起参加的民主峰会。当时呢，布林肯国务卿也承诺说将会邀请台湾参加。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的详细报道。拜登政府上台后的首次美中会谈在针锋相对中落下帷幕，后续的影响和分析仍持续发酵。两党议员认为会谈可能预示了美中紧张关系短期内难以缓和。有关国会方面的反应，请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来介绍。毅华。
是的，卡拉，美中两国高级外交官员上个星期的会谈呢，出现了多次这种双方激烈交锋、言辞激烈交锋的这种场合。那么国会两党议员呢，也纷纷对此表示了关注。虽然在你来我往的交锋过程当中，中国官员是多次出现了超越传统外交场合会出现的言论，不过呢，国会两党议员呢，似乎对于中国官员的言论和态度并不感到惊讶，甚至表示说，这场会谈对于长时间处在这个低谷状态的美中关系看来是起不了缓和的作用，甚至可能预示了美中两国在未来将继续处在这种紧绷的状态。我们也知道目前呢，美国的这个政府的执政党呢是民主党，无论是行政部门还是国会参众两院的这个控制权都是落在民主党人的手上。不过呢，这个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呢，却大部分呢对于布林肯国务卿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上个星期的会谈当中的表现和态度给予了这个高度的肯定和支持，鲜少听到批评的声音。从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再次看到在国会当中两党一致的这个抗衡中国可以说是凝聚了相当高的共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国会的这个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柯宁参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怎么说。
I mean, they usually use to do that in the private meetings. I think that's probably the first time I've seen that attitude in a public meeting, and I think it'sthe kind of behavior that's rewarded 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You've seen that in their wolf diplomacy silliness. And so I think it's the kind of behavior that's rewarded, and so that's why you saw him behave that way. And frankly, it's the way they treat a bunch of other countries privately, much more aggressive, even with open threats of...not providing them vaccines and things of that nature. So.
Well, I thin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come emboldened and was very aggressive, but I think that's not a surprise to anybody who's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outh China Sea or to their cyber activity or their espionage effo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it's, I was glad to see Secretary Blinken push back hard. But it may have been a testing, both, you know, to see how far they could push and vice versa. So but I thought it was important and positive. I think the jury is out.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of a very long and tough engagement.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民主党人梅嫩德斯参议员呢，在上个星期不久之前呢，才这个将中国定性为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那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强调他对于这个拜登政府官员对中国做出的回应感到骄傲。他同时还提到说，中国也必须要认识到美中是不会再回到过去那样子的合作状态。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国会呢将在下个星期呢进入为期大概两个星期左右的休会状态。那么在休会结束，等到议员再次返回到华盛顿之后呢，国会两党预计呢将会针对一项重大的大力投资美国技术产业以抗衡中国的法案来进行积极的协商和讨论。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的连线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布鲁塞尔表示，与盟国之间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他指出，美国与北约以及欧盟之间的关系对于迎接未来的挑战来说至关重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在布鲁塞尔会见了比利时外交大臣索菲·威尔梅斯，双方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布林肯强调，西方国家需要增进合作。这是布林肯在布鲁塞尔三天访问的最后一天，他继续显示出此行重新修复及稳固与盟友之间关系的目的。
I came here very much with one particular focus in mind, and that was to make clear the United States' determination to revitalize our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to re-engage strongly in them, and to work closely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布林肯认为美国要与盟友合作来面对新的挑战，这包括了中国的崛起、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
We're convinced that it is enduring relationships like the one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like the ones that exist through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rough NATO. These relationships, these partnerships, give us the confidence that we can overcome any of these challenges.If we do it together, so thank you.
他再次强调，美国政府会和盟友保持及时和常规性的交流。布林肯此行还着重强调了美国与欧盟各国共同面对的来自中国的挑战，获得欧盟的支持，双方决定重启关于中国的对话。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因为拒绝使用中国新疆地区强制劳动生产的棉花 H&M、耐克和其他西方大型服装品牌在中国正面临抵制。 H&M 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公开透明地管理其全球供应链，并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华裔自由记者阿米利亚庞撰写了一本关于中国使用强迫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的书。他说，中国官方正在利用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I think a lot of them have some of the age, spent their entire life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they've only had access to state-controlled media, and that has deeply shaped their concept of the world and their reality. And I understand why they're reacting that way, but I do hope that more will be open to reading alternatives.
阿美利亚庞认为，西方政府应该为本国企业提供支持，鼓励他们抵制人权侵犯和中国的强权。
So, what, in terms of what governments can do, perhaps one way, one approach is to maybe offer a tax reduction for tax incentives for companies to be more transparent about where they're sourcing from.And their sourcing relationships with those factories to really try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forced labor that enters their supply chain.
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星期一共同就新疆问题制裁中国。此次中国官方和民众发起的抵制浪潮被认为是对制裁的回应。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欧盟政策协调员科恩斯特普表示，这次的联合制裁具有重要意义。
I think all these sanctions taken together are a huge step forward. Not only first of all, because on the part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is is the first concrete action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has taken to address the Uyghur genocide. And secondly, I think also in terms of a global response to the Uyghur crisis, it's very significant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together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Canada, and indeed also the United States, have really taken a coordinated approach to this, so like in a unified manner responded to the severe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really started cooperating on this and coming with concrete collaborative sanctions.
亚特兰大枪击案发生至今已经超过一周的时间，附近的居民依然对这场悲剧感到难以置信。详细情况请人在亚特兰大的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
啊，是的，卡拉。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枪击的三家按摩店之一的 Gold Spa 的店外。那么在这个现场，我们是可以看到，在地面上是摆满了鲜花以及这个标语，是呼吁反对亚裔仇恨。那么同时到我的脚边呢，还有这个用粉红色的树枝拼成的巨大的 LOVE Love， 就是爱的字样。那么我们知道在我身后的这家 Gold Spa 当时是有三位韩裔的工作人员被枪杀。那么在这个街对面，就在街对面的另外一家按摩店Aromatherapy 呢，当时也只有一名韩裔的员工被枪杀。那么记者在早些时候呢是到访了发生第一起这个枪击案的 Young's Asian Massage， 在那儿是有包括四名受害者，包括其中之一是华裔的店主谭小杰是在那儿被枪杀的。那么在记者在那儿的时候呢，紧邻着谭小杰那家按摩店边上的一家店的店员是向这个美国之音详细的讲述了他当时的经历。他是说呢，他当时是有听到一二三声四声的枪响，那么在其中的有一颗子弹，他说是几乎是打穿了那个墙壁。那么随后呢，他的妻子也就是他所工作的这个店主呢，是跟他说让他出去看一眼发生了什么。那于是就走到了外面，他是当时他说是谭小杰店里有一个人用他这个操着不是很熟练的英语跟他说有人被这个击中了。那他当时这个这名店员他叫做 Alex， 他说他当时是没有敢这个走到这个店里面去看情况，所以他并不知道枪击发生之后这个店里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不过他说呢，这个警察很快就到场，从店里是抬出了伤者，包括这个四名受害者的尸体。那么Alex 也对美国之音表示呢，是虽然说事发已经是超过一星期了，但他依然是对此感到很震惊，并且不理解这个凶手的动机。我们来听一下他对美国之音是怎么说的。
It's crazy. The guy says, like,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in the bridge, you know, stupid. For me, it's stupid, yeah.
他的妻子也就是他所工作的这个店主 Rita， 他对美国之音说呢，谭小杰生前是一个非常人是非常善良的一个人，说他经常工作的很辛苦，工作有超过连续12个小时以上。那么在圣诞节的时候，他说谭小杰也会这个从隔壁到他的店里来，想跟他们交换圣诞节的礼物。那么当地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当地是有另外一名的居民是也是来到了这个事发地点，就是谭小杰的店铺之外进行调研。他说呢，他是附近的居民，他的女儿在附近工作，所以在案发之后呢，他的女儿是第一时间向他讲述了发生的事情。那么这名当地居民他叫做贝蒂，他就说呢，他为受害者以及枪手的家人都感到悲伤，他认为这对双方来说都是悲剧，但同时他也是很欣慰，可以看到社区有这么多居民是来到了这个店铺之外献花并且是默哀。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It's wonderful to see all the flowers and the expressions of prayers and sorrow that have been put out here, because that's a much better picture of our community as people care for a lot of people than what happened here. And I hope we're remembered for the way we raise up and are kind to one another, not for the horrible things that happened.
谭小杰这个店铺附近还有另外一家店铺，他说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后，他有看到各个族裔，有白人，有黑人，有西班牙裔，有亚裔的居民是来到了这个店铺之前吊唁，他是也是对此感到是非常欣慰。那他同时也是希望谭小杰的家人能够尽快得到正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谭小杰的店铺发生枪击案之后呢，这个枪手罗伯特·艾伦·朗，他是专门开车三十分钟的车程，27英里，是专门从谭小杰的店铺来到了我身后的 Gold Spa， 在这里射杀了三人，随后他跨越街道，在我对面的另外一家按摩店又是射杀了一人。那么谭小杰的家人和亲戚目前在这个众筹网站 GoFundMe 上面，是已经筹款到了接近有10万美元的捐款。那么有有不具名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是表示呢，谭小杰的葬礼明天是会在美国之音，不好意思，是会在美国时间周五的中午举行。那么这是一场不对外开放的葬礼。以上就是亚特兰大枪击案的最新发展，卡拉。
好的，感谢文浩从亚特兰大发回的报道。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鲁兹星期三提出2021年再保证承诺法，这是关于美台官方接触的再保证法，要求美国给台湾政府适当对待，禁止拜登政府恢复奥巴马政府时期各种限制与台湾官员接触的政策指南。该法案得到了包括卢比奥、霍利、科顿等多位重量级共和党参议员的联署。由于担心被美国市场监管机构摘牌，中国主要科技企业的股票周四在美国和香港两地股市出现了大量抛售，导致股价重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星期三宣布执行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证明不受外国政府实体控制或拥有的规定。规定专门列出了在美上市公司必须说明董事会中是否有中国共产党官员，并说明公司章程中是否含有中国共产党党章内容，并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是否存在任何的海外安排和影响力。规定要求把不遵守美国审计标准的外国公司逐出美国股票交易市场。周四，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收高，就业数据利好，经济复苏步伐稳健，提振了投资者的信心。道琼斯指数收报32,619.48点，涨幅为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2,977.68点，涨幅为0.1%；标普五百收报3,909.52点，涨幅为0.5%。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随着经济复苏的目标取得实质性进展，美联储将减少购债规模。劳工部公布的上周首请失业金人数为684,000人，远少于预期的735,000人，显示出美国就业市场持续恢复。与经济开放密切相关的航空、旅游公司的股价大幅回升，体现投资者对经济复苏的信心。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期待在今后的节目中与您互动，分享您的意见。美国国会正在重新审视一部具有几十年历史的法律，该法律赋予美国总统发动海外战争的广泛权利。来看报道。
这是近20年来的第一次，美国国会对美国卷入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冲突的授权，然后又包括从叙利亚到也门的交战，再到对伊朗将军卡西姆、苏莱曼尼的击杀，这些都在考虑之中。
Over 20 years, successive administrations have interpreted and reinterpreted the text of that resolution to use it in new countries against an expanding list of loosely connected groups. This process has all but cut Congress out of its fundamental responsibility to decide issues of war and peace.
根据美国宪法，国会有权宣战，但2001年和2002年的使用军事力量授权法赋予了美国总统广泛的参与海外行动的权利。
Presidents increasingly go it alone and tell Congress the bare minimum about military actions. Presidents and their lawyers look to a 20-year-old authorization of force to justify their actions. If we do nothing, we shouldn't be surprised by the outcome.
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出现紧张关系之后，本月早些时候，国会再次恢复了相关辩论。白宫示意愿意与国会合作，废除某些授权，赞成更窄小的框架。
They should include concrete consequences, like a funding cutoff with a shorter clock. Put the president and executive branch officials on notice from the outset that if they can't get congressional support for their actions, their funding has an expiration date.
以往撤销授权法的努力曾遭到两党总统的反对以及共和党的批评。认为那样可能会阻碍美国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反应。
We have the same goal here. We may have just a little bit different means of getting about it. We should also avoid dismissive talk of forever wars because it implies that our ongoing counterterrorism engagements are illegal and unnecessary.
作为参议员，拜登曾在国会对总统战争权进行过更大的监督。既然他已经入主白宫，人们就有一种感觉，认为国会就可以重新掌控一项最重要的职责了。
There is a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leveling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holding the president accountable for the justification that he or she proposes to provide.
美国参议院已开始着手废除那些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授权法。美国之音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在南加州的园林市，当地的17万居民中，大约有40%是亚太裔。过去一年，美国境内针对亚太裔的攻击事件频繁发生，当地居民在谴责仇恨和暴力的同时，也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手段保护自己。来看报道。
More recently, in this past year, I've heardthat I, you know, I feel like I caused the coronavirus. I am being called the coronavirus. Being Asian right now is not a good time.
Now, and Kick him. Go.
They're gonna learn when an attacker comes to them what to do. We need to know the basics. Most of us are not trained in martial arts. We don't know what to do. All of us have seen the problems with the crime. There are people dying.In America over this.
因为bác nghĩ là người ta đang kỳ thị cái người Asian của mình. Đây là cái bổn phận mình phải đến mình học và cho mọi người biết là mình có thể khả năng chống lại những cái người mà tấn công mình.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show that there are things you can do that aren't just like.Purchasing weapons or getting pepper spray, or there are actual techniques and tools, and they're mental too that you can learn to protect yourself.
Hold on.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